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今天看圣经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我来念，请弟兄姊妹听。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废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这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发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真的让我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不但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遵循你的话语，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保守我们，也求你保守孩子的口，让孩子的口所说出来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因着你的话得造就。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才念过的五节经文是登山宝训，也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有关启示的教训。如果我们单单从这五节经文的字面来看，主耶稣说法利赛人所传古人的话没有什么错误，不是主耶稣说，主耶稣所说古以法利赛人所传古人的话，我们看字面来看没有什么错误。因为一个人如果起誓，他就不应该违背自己的誓言，这是很正常的。作为一个正常世上的人都知道这是对的。你不要起誓，你起誓了，你起完誓又违背自己的誓言，你这誓就起的毫无意义。所以说这句话就字面来说是没有错，而且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在这段教训当中并没有就法利赛人所说的这句话进行批判，进行指责。主耶稣只是直接告诉我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然后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们能够在旧约圣经中看到许多被上帝重用的属灵人，他们在他们身上都有启示的事情发生。雅各就是要约雅各临去世的时候要约瑟启示，要将他的尸体葬在他的立祖一起，也就是说要把他死后葬在迦南地。约瑟在去世的时候，他也是让他们那些子孙起誓，要把他的骸骨带回迦南地去。特别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十章的时候，看到大卫和约拿丹之间两个人彼此起誓，彼此发誓。我们甚至能够看到上帝自己都对亚伯拉罕起誓，上帝启示说要赐给亚伯拉罕大福、子孙、土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的启示，整个摩西五经一次一次的提到，到约书亚记的时候还是一次一次提到耶和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所起的这个誓。来到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 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认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认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我们在罗马书里也能够看到，罗马书14章11节，保罗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45章23节，主自己说他起的一个誓，主这经文是这么说的，主说我就凭着自己永生起誓，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法利赛人所说的古人吩咐没有什么错，古人吩咐我们不可，我们起誓了必要守，我们保守我们的誓约，这句话没有错。然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明明的说不可起誓，似乎主耶稣把旧约的有关起誓的教训废除了。就主耶稣这个教训的字面意思来看，与旧约有关启示的教训是完全对立的。旧约讲了很多启示的事，主耶稣说不可启示。我们一再强调，一再教导说，旧约的各种教训、各种规定，除了成就的，除了在耶稣身上所成就的，没有一样是废去的，因为耶稣说了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废去，旧约的每一句话都不废去，除了成就的。也就是说旧约所规定能够我们今天不遵守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献上。所以说旧约规定献祭的规定我们就不需要遵守了，献祭的礼仪我们就不遵守了，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去教会牵着个羊去献祭，因为这件事已经成就了。除了这以外，旧约的每一个教训都不会废去。现在问题就出来了，主耶稣在这里明明说不可起誓，而旧约说可以起誓，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因此我们要很认真的解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5章23到27节这33到37节这5节经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经文的意思读准确读对了。如果我们读了不对，我们就出字面看耶稣说不可起誓，那么就和旧约相冲突，我们圣经所启示真理的一致性就遭到破坏。那我们就说啊，那旧约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取消，对不对？这就造成了我们在我们信仰上对真理的理解的一个障碍，我们就会怀疑。所以我们今天要很详细的来看这些经文怎么样解。我们必须有个信念，圣经是不会有矛盾的，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是不会不一致的。如果我们解出来的内容不一致，这不会是圣经的问题，只会是我们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首先看法利赛人有关启示的教训。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古人的这句话应该是没有错的，因为在利未记19章12节说不可只作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背誓就起假誓嘛。这利未记说不可只作我的名起假誓，起假誓就亵渎上帝的名。民数记30章2节也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 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因此我们可以说，不背誓是上帝的心意，旧约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因此我们不能说法利赛人有古人丰富的话，我们不能说这话错了，的确没错。因为什么？耶稣没有对这句话进行任何的批评和批判，耶稣只是说我们不要起誓。原因，耶稣没有对这句话批判，耶稣只是说我们不要起誓，原因是出于法利赛人所说的没有错。最关键的是他们没有按照自己所做的去行，也就是说他们说不可背誓，但他们经常常常背誓。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起誓是相当的频繁，在耶稣时代甚至可以为一些琐碎的事起誓，为自己所说的一句话起誓，我说了这句话你们不信我起誓。他们起誓只是为了让别人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因此因为他们所起的誓太多，甚至连自己起过的誓都不记得了。如果一个人自己起过的事都忘了，你说他会遵守自己所起的事？肯定不会，因为他忘了，对不对？所以说他们这些法利赛人经常的背誓，因为这样，因为他们经常的背誓，而且自己背誓以后都不知道自己背誓了，他们就要为自己的背誓找到一个不构成犯罪的理由，所以他们做了许多的教训，许多的预备工作。所以法利赛人一般不会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因为他非常清楚的知道，如果指着上帝的名起誓而背誓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罪，就触犯了十诫的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因此法利赛人在当时起誓，他不会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所以他都指着别的东西起誓。因此我们看圣经，当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之后，紧接着耶稣说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不可指着你的头发起誓。主耶稣为什么紧接着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可起誓，而是说你不可以指着这些东西起誓？因为犹太人就是指着这些起誓，他不指耶和华的名起誓，他指着天起誓，指着地起誓。他以为我指着这些东西起誓，我背誓了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奉耶和华的名起誓。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告诉这些犹太人，你们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主耶稣说，因为天是神的座位，而地是神的脚盾，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甚至头发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上帝数过我们每一根头发，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坏，都不会掉下来。所以说犹太人在为自己的背誓找借口，想逃脱上帝对他的刑罚。然而主耶稣后面所说的话明确地告诉他们，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一切都是上帝掌管的，不是犹太人你自己说决定我起的这个誓算不算数，起誓算不算数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只要你起的誓你就应该遵循你的誓言，没有可以没有说我想别的东西起誓我可以不遵守的，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这就是主耶稣跟犹太人说，你们不要起誓，因为他们太随便起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16-22也特别批判法利赛人这种错误的观念。在马太福音23:16-22，主耶稣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就算不得什么，只是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天，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宝座上面的启示。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到，法利赛人他又要起誓，又不希望自己被所起的誓约束，所以他找到了很多的借口，很多的理由。我指的这个启示是必须遵守的，我指的那个启示，其实你指着那个启示你不遵守，你就不要起了吗？他就是起完誓以后，然后他想不遵守了，说我起着这个，指着这个启示是不算数的。这才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他的问题不在于他教导说不可背誓，而是在于他处处背誓，找理由找借口背誓。所以说他不希望自己被所起的誓约束，他又就用这种诡诈的伎俩来为自己背誓找到理由。这一般罪人都是这样，罪人要找犯罪的理由那多得不得了。我们任何人犯罪我们都可以有很多理由，没有一个人说我犯罪我没理由的。所以说在监狱里没有一个人说我是罪人啊，我杀人，我杀人是有理由的，因为他气我，气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把枪一抠，我就手指头这么一动下，他死了，没办法，因为我气了，我就手指轻轻这么一抠，他就死了。但是说是有理由的，没有一个罪人他犯罪没有理由的，法律犯人也是，他就是仍然一个没有重生的罪人，所以他能够找到许多理由为自己背誓，找到很多的借口。因此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他所起的誓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誓言，他们的誓言也没有任何的效果果效，因为他们是不是誓言是他们自己说了算。当他们说了算我这件事算不算誓言的时候，他们就永远不会有背誓的事情发生。他一旦背誓了，他就说这是不算起誓。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誓言就没有任何意义。主耶稣在这里就说什么誓也不要起，因为你起的誓没有意义，你起什么誓？主耶稣就是批评法利赛人这种随便起誓、轻易的背誓，起誓很随便，背誓也很容易。所以说，像法利赛人这样的誓言，起了还不如不起。这就是主耶稣强调不可起誓的一个原因，因为法利赛人起誓的确就像没起一样。所以主耶稣强调不可起誓，但这只是他的一个原因，不可起誓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我们许多人起誓，一般起誓都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证明自己没有说谎，我没说谎我起誓； 第一个第二个目的就是要相信，就是要别人相信我所说的话，哪怕是谎言，为了让别人相信他也可以起誓。所以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当我们一个人说完话，当别人提出疑惑的时候，人们就会用起誓的方法叫别人相信自己所说的是对的，是真的。像这样的誓言，为了证明自己已经说过的话是对的，这样的誓言一般发出来都是很随便的，因为你话已经说完了，别人不相信你马上就发个誓，对不对？很随便。但是有一种誓言是不能随便发的，那种誓言是什么？你还没说的先叫你起誓，你起完誓了才叫你说话，这样的誓言就不能够，不会经常发，一般只会在一种特别严肃的庄严的场合才会有这种事情，对不对？当你发这样的誓的时候，就后面所要说的话你就会谨慎思想，因为你对后面所说的话你是要负责的。你发完誓以后，像这种誓，这种在这种严谨的严肃的场合上所起的誓，圣经没有反对，圣经没有对这样的事说不可以起。所以说我们看，其实起誓是一件很严肃很庄重的事情，因此在旧约里有一些规定，不是说谁说句话起誓就是算数的。在民数记三十上记载，有许多人起誓是不算数的，像没有出嫁的女儿，如果她在家里起誓，她的父母没有认同，她的起誓是不算数的。只有她父母承认了，我女儿起了这个誓了，她的起誓才算数。出家的妇人，如果她在夫家起誓，她丈夫没认同，不承认，你这个誓言是无效的。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起誓其实是一种很严肃很认真的事情，不是说某一个人想起誓就起誓，可以随便说句话就是起誓。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旧约对这种起誓的规定，就证明上帝没有禁止任何的起誓。如果上帝禁止起誓，就不需要有这些规定，我们把它禁止完了，不允许起誓就完了，就像今天主耶稣所说的。因此呢，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要知道在重要的严肃的场合下的起誓，某种程度上说是必要的。这样的起誓能够增加这个事情这个场合的庄严和权威，你起完誓你就是很庄严很有权威，而且这个庄严和权威很多时候是也就借着这个起誓才能达到的效果。这个效果在有些场合是不可缺少的，比如说在法庭上，为了表示法庭的权威性，要表示这法庭的庄重庄严性，每个做证人的人必须起誓。我不知道，我好像记得照理他们加入美国公民的时候也要起誓，对不对？这是一种很严肃的事情，而且总统的就职典礼就要起誓，这是一种很严重很庄重的事情。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否认在这种场合下有起誓的必要。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啊，因为有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废掉上帝的命令，可以废掉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训。 我们同意在某种严肃的重要的场合起誓，并不是废掉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有关起誓的教训，因为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上有关不可起誓的教训，耶稣是对一个特定的群体发出来的命令。当耶稣基督的这个教训对一个特定的群体发出来的命令，这个教训就应该在这个特定的群体中被应用。所以说我们要明确主耶稣说的话的对象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确主耶稣不可起誓这个教训的对象，我们可能就不会真正的理解主耶稣教训的真理，那么我们在执行这个真理的时候就会把真理扭曲了，而且有可能我们因为执行不出来，在实际当中这个真理就显得可笑，甚至会羞辱上帝的名。因此我们要考察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地明白圣经所说的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确圣经这句话是谁说的，是对谁说的很重要，在什么场合说的很重要，特别是记叙文加那个教义性的，我们还可以相对来说就相对好一点，教育性的就很明确这是真理，特别是记叙文讲事的圣经，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是谁说的，对谁说的，因为一句话谁说的，不两个不同的说会产生两个完全不同的效果，甚至是相反的效果。我想可以举个例子，假设，举例子一定是假设的，对不对？假设君格公司要请一个懂电脑的人，然后如果君格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若不因为陈红是我的妻子，我请她，我也因为她是电脑专业的，我请他。当君格说这句话的时候，卢红并没有被君格请到，被君格请到了，因为君格所说的话是君格请卢红的理由，就是说卢红如果不因为他是我的妻子我请他，我也因为他是电脑专业的我请他，明白吗？他是我妻子，我可能不请他，但是他也是电脑专业的，我有这两个理由，我更应该请他了，对不对？就是这个已经请到了，但是这句话如果从我口里出来，我说君格，如果你不是因为卢红是你的妻子你请他，你也应该他是懂电脑专业的你请他。当我跟君格说这句话的时候，卢红被请到，没有被请到。因为我说上的话是卢红，你君哥你不应该不请卢红的理由，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一句话从两个人口里出来意思是完全相反的，当从君哥口里出来的时候，这是他君哥请卢红的理由，当这句话从我口里出来是君哥不应该不请卢红的理由。因此我们看圣经，我们一定要看到这圣经这话是谁说的，对谁说的都很重要，不是仅仅看字面就可以的。因此我们下面就要看主耶稣不可起誓这句话对谁说的。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训，就字面意思来看似乎是主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字面意思就什么事都不可起，确 确确实实主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客气，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因此根据主耶稣这句话，我们知道主耶稣这话的重点也在于说我们不要为自己所说的话起誓，也就是说不要为自己所说的谎言起誓。这是主耶稣时代犹太人经常犯的一个问题，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话没有说谎而起誓。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只是强调我们不要起誓，我们只要说真话就可以了，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说了谎话之后却用起誓来证实自己没有说谎，为了使别人相信自己又增添了一个起誓的谎言。主耶稣这个教训是在登山宝训所说的，我们前面我们一直查过登山宝训，登山宝训第一个开始是什么？八福。我们一直强调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我们，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被上帝拣选的人，作为基督徒应该具有八福的性格和性情的人。所以说主耶稣是对于具有这样性情和性格的人说的话，具有这样性情和性格的人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所以说主耶稣是对这个属灵团体所说的话。在这样的属灵团体中，人和人之间的对话根本不用启示，因为在这样团体的人里面的人不应该有说谎的事情发生，因为在这样团体的人里面也不应该有不相信别人所说话的人在里面。因此对一个真正的属灵团体来说，不需要有任何启示的事情，也不应该有任何启示的事情发生，因为在这个团体里每一个人都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没有一个人需要，也没有一个人需要对方用启示来证明自己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也许有的弟兄姊妹会说了，没有这样的团体啊，哪有这样的团体啊，这个团体里面没有一个人不说谎的，没有，在属灵团体有时候也会有出来一两句谎言。的确没有一个团体是纯洁到没有一句谎言的，这是事实，所以才需要主耶稣教导啊，所以主耶稣才会教导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吧。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团体，主耶稣就不需要这样教导了，因为已经有这样的团体了吗？所以说主耶稣教导是，这是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的事情，不是说已经成就的事情。主耶稣不让我们用启示来杜绝我们的谎言，我们不要想我们启示了我们就不会说谎了，一个堕落的人就是起的誓也是无法杜绝谎言的，怎么起誓该说谎的还是谎，说完谎起个誓证明自己没说谎，完了就是一个又一个谎言，谎言就是盖着谎言，谎言就是盖着谎言。这个我想我们在现实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人高呼不可说谎，自己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他高呼说不可说谎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相信他，他是不会说谎的，没有别的目的了。所以说这种启示是没有，不能够掩盖自己 谎言的。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事都不客气，也就是说属于他的人，属耶稣基督的人不可用启示来掩饰遮掩自己的谎言。主耶稣在这里说 什么事都不客气，也是为了防止我们上那些欺假事人的当，以为他们所欺的实事是真的。主耶稣的时代是这样，今天的时代也是这样。假冒伪善的人惯用的伎俩就是贼喊捉贼，就是起誓，我不说谎，我怎么样，就是起誓。因此，在一个属灵的团队中，我们不要靠启示来杜绝我们的谎言。启示对一个堕落的人，对一个有罪的人，启示是不会杜绝我们谎言的。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团队里，我们要靠圣灵，靠上帝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使我们不说谎，让我们成为一个不说谎的有重生生命的人。我们不需要启示就不会说谎，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说，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肯定是不希望自己成为恶者的，因此我们就不会说谎的。说如果偶尔露出一两句谎言，也会认罪悔改，不会用启示来遮挡我们的谎言。因此我们要借着主耶稣这句话，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多说一句就出于那恶者。因着主耶稣这句话，我们就要杜绝谎言，因为主耶稣的教训是针对我们来的。我们不愿意做那恶者，我们就要闭嘴不说谎言，而不是靠启示可以杜绝谎言的。既然谎言不是可以靠启示来杜绝的，那么属灵的团体中就不应该有解释的事发生。这是主耶稣对于这个特定的属灵的群体所说的教训，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教训应用到我们这个群体之外的范围。归格会他们看的这个圣经就应用到他们群体之外的去了，所以说他们在法庭上他们是绝不起誓的，因为主耶稣说不可起誓，所以我在法庭上我绝不起誓。如果归格会的人当总统了，他也不应该起誓的。这就是对真理的范围扩大了，应用的范围扩大了，不是对真理的范围扩大了。所以这个真理，主耶稣所教导的真理，是对这个特定的全体所说的。虽然我们借着主耶稣这个教训知道谎言是无法借着启示得到抑制的，然而我们知道世人的心目中誓言还是占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在世人的眼中，在那些认为自己没有罪没有堕落的人的眼中，誓言是可以杜绝谎言的。所以我们就不要将什么事都不可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这个属灵的教训应用在那些世人的范围之内。虽然基督徒不用启示就应该说真话，所以我们不要让那些世人那些外邦人以为我们不敢起誓是不会说真话，这是两个概念。虽然基督徒我们不起誓我们说的都是真话，但是外邦人那些人世人可能不认为你不起誓，叫你起誓你不敢起誓，你就想说谎言，对不对？他们会这么认为。所以说当我们在一个很严肃的场合，当这个严肃的场合的最有权柄的人要让我们起誓的时候， 我们就要起誓，我们不要被主耶稣登山宝训不可起誓的这个教导所辖制、所捆绑，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特定的属灵群体之中。如果我们到了法庭，我们说啊，我们的主教导我们不可起誓，所以说你叫我起誓，我不起誓。有这样的事，照例上法庭就跟法官就这么说过，但那时他也刚信主，他说我不能起誓啊，我是基督徒啊。这就是对真理的一种错误的理解。觉得这个真理不是说对那些法官说的，不是对那些不在属灵团体的人说的，但是我们进入到他们的场合，他们所权威权柄之下的时候，他让我们起誓，因为我们不起誓都说真话，我们还怕起誓吗？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起誓。当然我说这个话不是我要否定什么，好像胡牧师啊，你一会儿说可以起誓，一会儿又说不可起誓，你到底是可以起誓还是不可以起誓？我说在一个特定的群体里面，属灵的群体里面，就是不可起誓。在这个群体之外，有你在你以上权柄的，他认为不可起誓这个教导他不认同的，他要你起誓你就可以起誓。这不是我在这里一厢情愿说这句话，如果我一厢情愿，你们还可以怀疑怀疑。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57到58节，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6章57到58节。这段经文是记载主耶稣在公会受审判的事情。第59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不得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摧毁这神的殿，3天之内又建起来。我们看到第62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告你的是什么？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到第65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人见证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中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那些假见证人面前一言不发，就是祭司长提问主耶稣也不回答。最后直到祭司长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只有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才回答他们。也就是说主耶稣的回答是在启示中回答的，因为祭司长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在神面前起誓，你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在启示中的回答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因为在世人看来启示很重要。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将真相告诉他们，因为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另外一方面来看，如果在这祭司大祭司说了这句话以后，在如此严肃庄重的场合，主耶稣如果仍旧不给予回答的话，就会被别人认为主耶稣你没有基督的身份，因为我已经指着这么重要的事让你说话了，你都不说，你是不是没有，对不对？世人就会这么理解。主耶稣不愿意不承认他 基督的身份。他所以他在这时候，就是在主耶稣在这个严肃的时候回答了这个祭司长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就知道，在上掌权的，如果说让你起誓说话，我们就要将事实的真相说出来。我们不需要和别人争辩，不需要和那些假见证辩你对还是我对，你说真的说假的没有意义。但是在真实的严肃的场合，还是要把自己真实的话说出来。当然我们从另外一方面看到，就是主耶稣在启示的情况下把话说出来的话，那些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些对启示根本不认真的人，他们还是不相信。大祭司就没相信，他说你说的前往的话，把他定罪。所以说对大祭司这种人，他自己可以随便启示，他对别人启示的话他也是完全不信，因为他知道我启示也从来没说真话。所以说他虽然叫耶稣启示说，但他还是不信，因为自我中心的人永远以自己为对，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说我们要看到启示在严肃的正式的场合下，到再上权柄的人认为你要启示的时候，我们可以启示。但是我们平时在一个属灵团队里面，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不需要启示，因为我们不应该说谎。不需要启示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不会说谎。我们说谎我们也不会掩盖我们谎言，一旦我们说漏嘴了或说错话了或者说了谎言，我们也会承认悔改。我们不需要用启示来杜绝我们的谎言，而我们要面对事实来杜绝我们的谎言。好，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比较多，我想必须做一个比较概要的总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有关启示的教训，是主耶稣对那些具有八福性格和性情的人的发出来的。因此我们只有在这个群体中，我们要遵守遵行主耶稣这个教训，不然的话我们就可能将主耶稣的教训应用到更广的范围，就变成不可实行。比如说你去公民要给你启示宣言启示，你说我不启示，那你就进入你，比如说你不启示你不要当公民，那你就变别人变得很可笑，你知道吗？变成已经这个真理就变成了可笑的事情。真理永远不会是可笑的，永远是可以执行的，可以行出来的。如果变成了可笑，就是我们解错了。是，所以说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主耶稣不可启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是针对基督徒说的，也是我们一生所需要努力去做的，要去遵行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群体里，我们不会说谎，我们也不需要用启示来使别人相信我们所说的话。当然主耶稣这个教训对那些假冒伪善自我中心，对那些以谎言得以生存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那些人听了主耶稣这教训，根本这句话不会进入到他们心里去的。不但这样的教训对他们是毫无意义，就是世人看为重要的启示对他们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启示是随便启示，他们叫别人启示说话，他们也可以仍然不信的。他们会用起的假事来掩盖自己的假话。所以说一般人经常启示 经常说那些堂皇的话的人，我们更要特别小心，他们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相信他们的谎言。所以启示多的说堂皇话的人，我们更要小心，他心不由衷的说出这样话。这是第一种人，这种人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以自己为中心的人，甚至连他的启示都可以为自己所用。我认为要启示的时候，我认为要说假话的时候，我就启示。别人启示说的话，我认为这个启示是假的，就是假的，可以不信。所有的东西都为自己所用。所以对这种人根本没有启示的必要，我们不要去对那种人启示，没用，你启的誓也没用。虽然我们不相信启示，因为启示不能对人心有真正的约束力，真正约束力是上帝的道所产生的新生命。一个心中有上帝的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自然就不会去说谎，所以他也不需要启示。这是第二种人，是属于上帝属灵的人，对这种人是不需要启示的，也不需要对他启示。虽然我们知道启示没有约束力，然而我们要认同世人的软弱。当世人认为在重要的场合、严肃的场合要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启示。我们的启示不是为了证明我们不说谎，而是要他们相信我们说的绝不是谎言。不要让那些人造成一个错觉，以为基督徒不敢启示，基督徒要说谎了。所以我们要掌握，这是第三种人，就是对那种一般的世人，这是第三种人。所以我们要掌握圣经启示的真理，对圣经做仔细的分析。当我们真正掌握真理之后，什么叫真正掌握？对那些具体的真理，有特定对象的真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特定对象的范围。有些真理是没有特定对象的，是普世的，是普遍的，我们就知道它是普遍的。有些真理教导是特定的，我们就要认定它是特定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实际当中具体的把真理实现出来。我们不要把真理用错了对象。当我们用真理用错对象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真理一点果效也没有，甚至会觉得这个真理很可笑。不是真理可笑，是我们用错了对象。就像如果我们对第一种人，我们又对他们启示，又叫他们启示，然后他还是谎言连篇，真理没用啊，你看启示，这个就是这种人，我们不要用任何的启示的事情，也不需要去相信他们的启示。也就是说，对第一种人，我们不需要对他们有启示，也不需要相信他们的启示。对第二种人，也就是说属灵的群体，我们不应该有启示的事，我们也不要向别人启示。对第三种人，可以向他们启示，但是我们不要轻易相信他们的启示，因为他们也是堕落的人。他们虽然不像第一种人随便启示，会有自己的谎言启示一个谎言的启示，但是他也是堕落的人。他有时候起的事他是做不到的，不是他不愿意做，是做不到。对世人堕落的人，你看我们世上的确有这样的三种人。一种就是完全在最终的人，完全自我中心的，所以什么东西对他都是无效的。一种人是完全真正的属灵人，所以说对这种人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誓言。对世上的人，我们他们需要誓言，我们就给他誓言，但是我们不要轻易相信他们的誓言。 我们不相信，不是说他们在撒谎，是因为人有限，他发了誓言他也行不出来，他做不到，因为他是堕落的人。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明白上帝给我们启示的真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很好的应用这个真理。因此我们要向上帝求上帝赐给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分辨我们自己、别人和场合属灵的状态，他们是哪一种人，我们不要用错，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应用真理，把握真理，应用真理，使真理让我们在真理中得自由，也让我们在真理中对真理有更深的认识，也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你的话语真实，永远安定在天的。当我们做不出来，或我们有时候不明白的话，不是你的话有问题，是我们对你话理解上、明白上有问题。求你赐下启示的灵给我们，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让我们有个属灵的眼睛，不但能够看清明白你的真理，也能够看清我们在我们执行你真理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周围属灵的状况，周围人的属灵状况，让我们不要错用你的真理，保守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